索巴沙龙，爱是平安，哈利路亚。在跟大家分享这周的陀拉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父的宝座前，看见众天使跟众长老都伏伏在宝座前，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配得所有的尊贵权柄荣耀能力，圣哉圣哉圣哉，你必再来，我必快来，哈利路亚。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活着妥拉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圣名祷告，阿们。每一次这样的敬拜，特别是自己有这个机会在传讲妥拉信息的时候，感觉特别感觉神的灵是真的很丰盛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当我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诗歌敬拜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是蛮震惊的，因为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通过这样的诗歌我得到很多的印证，我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走过饶恕的通道，你进入未来的那个门会开，但是门开之前是有条件的。那么在分享这周的陀拉之前呢，我有一些这一两周有一些感动想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西历是几月几号，西历是当然了2025年了，1月11号。那么希伯来历是第十个月，提别月的11号。西历标记了新的一年。那么耶和华节期几月份刚刚我们度过，似乎很久了，10月而已，现在是1月。神的一年之首春天的亚比月是今年几月几号，很抱歉我在这里问，我因为我提前查过了，3月29号的日落号到30号，对，就进入4月份了。所以春天的亚比月在向我们招手，旧的季节是一去不会复返的。那么新的季节到来之前呢，我们要提醒自己说，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所迷惑了。这个世界用肉眼看得见的，那么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去顾念肉眼看得见的世界，我们要去顾念那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因为看得见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那看不见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你必须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进入到属灵的世界，看神在说什么。表面上我们妥拉真的是在描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在生活好像跟我们都差不多在过日子，但是是走在一个超自然的领域当中。今天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我们所谓这么多年的妥拉，你会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见所有发生在神选民身上，所有发生在神拣选的仆人使女身上的事情，看似跟世界上的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一样的，绝对不再是普通的肉体上的纷争，也不再是普通的家庭纠纷，也不再是普通的生老病死。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奥秘，这跟神的约有关，只有你进来了你才会知道。要不然很多人都说啊，你们也没有跟我们有不一样，我可以1000%的告诉你，我是跟你不一样的，我们有这个确信。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世界上的人本身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里面都有一个光，我们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竭力的活出来的时候，给他们看见光的机会。光是不会被打散的，光也不会被消灭的，光只有在黑暗的时候才会看见原来你真是光。如果黑暗来到的时候你的光没有了，你跟黑暗合体了，不会的，我们是真光。所以未来有好多机会证明我们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们不要被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所迷惑呢，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的，每个人看世界都不一样，有的人好像都很正面啊，这个世界真的光彩陆离啊，真的是很摩登，很变幻万千，很棒。有的人看世界就是经济越来越萧条，大灾难等着我们。但是我想问神的子民，看这个世界你是怎么看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不是看这个世界，我们是看神， 跟神的话语。神是看不见的，你如何看见他呢？刚才欣霞姐妹帮我们读约书亚，约书亚在临走之前对我们的一个训诲，多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你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看不见你。结果约书亚说一句很震惊的话，我去哪里你们是知道的，你们从此以后看见父的。我这一周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说，主啊，我看不见父在哪里，就像我跟门徒讲的话是一样的。我想真的是被主重新训诲了一遍，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我也没看见耶稣啊。道成了肉身，你每天带足妥拉，其实你都在看见耶稣啊的一个角度，一个面貌。特别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全身心的敬拜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你的灵会不一样。有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信了主之后，他做了一份报告，这是用科学可以证明的。那是一个圣徒在敬拜的时候，他的脑波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在唱卡拉 OK， 我们不是在唱歌，我们不是在唱音乐会，很嗨，不是的。你像我们进入超自然的领域，当你随着这首歌的歌词，随着它的旋律，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旋律，当它是奉主的名做出来，我们唱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在敬拜，我们是在赞美。哎，你的脑波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这样重新的更新之后，你在听神的信息，你这个人是不一样，因为你完全打开了。所以在传讲信息之前，在听信息之前，在聚会之前，我们必须要敬拜，敬拜他，我们的灵才能跟他更多的，你告诉自己，哦，我原来是活着的。那么我们是定睛在主跟他的话语上。上周我一直在想啊，主啊，你又真的是给我们什么话，我们要寻求，寻求的必寻找。你知道现在你去看我们周围，连我们自己也是，掌上手上一个手机不停的刷屏，勾着我们所有人的灵魂。人的双眼是人的一个灵魂，里面有光，是一个灯台。啊，我们是被什么吸引刷屏？但是如果你不能去控制的话，那么你在一个什么的世界里？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把我们已经从内室里完全的掳掠出来？所以现在我个人的感受，你也可以去，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我们重新要回归隐秘处？或许有些人一直都在隐秘处没有出来，哈利路亚，向他们学习，是不是要再一次提醒自己，我们要回归隐秘处？我们的隐秘处不是在手机上，我们的隐秘处就是安静下来跟主独处，然后把圣经打开，默想神的话语。如果你不默想神的话语，那边安静，有可能你不知道去想什么了，你不会空的。就我多少年前还在信假神的时候，有读过他们的话语，看似非常的有道理，一个人就到老师那里说，我安静不下来。哎呀，因为他们就是要安静嘛，坐嘛，对吧，要坐，要冥想。哎呀，老师，我安静不下来，好像我总觉得有一个大蜘蛛在边啊搅扰我。还老师给他一句话说，哎，你下次拿个毛笔，看到大蜘蛛把它圈上，然后告诉我。然后下次这个弟子就跟老师说，我圈到了蜘蛛了，给老师看一看，在自己的胸前，搅扰的是自己。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办法安静的。你可以安静吗？刚坐下来没两分钟，门铃响了。我现在很不喜欢门铃被人家按，所以我在外面贴了一张纸，你有收东西请你放在我门前。OK， 我不想安静，你知道。所以回归隐秘处，紧紧的和他连结。我们的果子只有从他而得，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他你能做什么？我还在做啊，那我信主之前那30年我在做，不是吗？你做的是我们每个人在做，世界上的人今天奔波劳碌在做，但是做的事情跟天国是没有联系的。我们要是有永恒的果子，因为最后我们是往上走，对吧？啊，你现在做的在地上做的是跟永恒有关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去检验说，在过去的季节里面，马上希伯来历10月份结束了，我觉得神的时间表一直在提醒我们，有很多的 sign， 每一天每一周安息日，每个月月朔，每一个新的他的希伯来历年度，地上也在标记新新新，大家都很喜欢新新新，然后嗨一下 New Year， 然后又 像以前一样过日子，但是我们不是走在这样的一个地上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得到神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讯息跟记号。你要知道，我们是要看见神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就要检验说，在过去日子里我们为神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因为你要将初熟的果子献给他嘛，它是一个灵里的事情，实际上是在以色列地是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我们那时候都是农夫，我们在地里，你到了迦南地，对不对？申命记还是哪里告诉你，先到了那个地之后，你要先拿，对不对？先拿初熟的果子给他，然后有一段宣词要跟祭司说的。那么临到我们灵里，那天我就躺着想，还好就身体在恢复啊，你就躺平，还在那边想说我今天得着什么。刚讲完就感觉被主打脸，你为主你得我得着什么？我下一句话神就跟我讲，或者是我自省，我为主得着了什么？然后我就非常的敬畏啊，我为主得着了什么？这个问题我马上就回答。但在这之前，我有一句话，就是今天刚读的，凡是属于主却不结果子的枝子怎么样？主要剪去的。没有一个农夫可以允许这棵树上有不结果子的枝子，因为它会抢养分。而稗子跟麦子在丰收的时候一定要把稗子拿走，但是你不能现在在长的时候就拔走，有可能伤害到麦子。但是稗子本身在成长的时候，它叫毒麦子，它会抢那个麦子的养分。这是一场征战，属灵里面你也在征战。你有没有征战？你知道水妥拉想征战不是书打开就可以读的，天国赐下来的灵粮跟养分是要你自己去夺地为要夺的，飞鸟会来抢的，太阳会晒的，你太晚了就没了。你有没有为了你的果子而征战？如果我们真的种过地，哦，看过我们的祖辈种过地，哎，你是要去看顾的。有乌鸦会来吃，有那很多很多野兽都会来搞那个地的种子。你知道农夫种一块地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吃起来很简单。所以说凡结果子的主就会修理干净。你有没有觉得被主修理干净？也觉得很舒服了，糟糕了，会觉得哇，神在修理我，你要很喜乐，因为你是可以结果子的枝子，所以神修理你是让你结更多的果子，对不对？那么你要怎么去想说我为主得着了什么？你就想说到现在的季节你为主付出了什么，因为你付出的就是你得着的，你不可能给你没有得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想，哦，就躺在那里想，哎，这跟大家分享这个真的很棒。我也在想，如果你得着的是在这个季节，在之前那个季节里面你得着的一个神给你的是时间的话，时间是最棒的恩赐之一，它是钱买不到的。多少人渴慕时间，好像我的24小时都被瓜分了。但是我告诉，所以你要征战，现在的世代邪恶，不要浪费光阴。怎么救赎时间啊？救赎自己的心。所以说如果你得到了时间，那么你一定会为主付出了时间。如果你为主付出了时间，那么你得着的就是恩赐，是主给了你时间，所以你可以为主付上时间。如果你得到的是，如果你付出的是爱，那么你得着的恩赐就是爱。如果你得着的是啊，这到今年为止啊，上个季节神赐给我经济的恩赐，我有钱了，那么你一定会在值得付出的地方将金钱献上，因为你得着了，你付出了，这就是你得着了。所以我们自己去可以反省，你付出了什么，就是你得着了什么。有的还要加添，没有的还要都要夺去，就是神的原则。所以好好想一想，其实我们为主得了什么。经上所记，如经上所记啊，经上是哪里？以赛亚书。所以保罗说哥林多前书29啊，经文都没有打，所以我们为了振奋自己的灵可以翻一翻圣经。神为你们听也可以啊，我会念出来。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我们都可以背下来，怎么样？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有没有看见？没有看见过的。耳朵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你有没有想过的？人心没有想到的。如果你看了、看见过、听过，你想到过，这没什么新鲜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你没看过、没听过，最疯狂的梦想你都看见过，但是仍然超越这些。神为我们这些人爱他的人预备。所以什么叫做爱他的人？因为这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人都说啊，神为我们预备的，他有前提条件的。每次听到人这样讲的话，我就说嗯，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你是爱主的人，他一定为你预备，前提是，所以你是不是他爱的人？你是不是爱他的人？如果爱他，就会遵守妥拉诫命的。如果你说爱主不守，守不住，哎呀，因为爱你，我还是得守，因为他爱你了。有时候你爱的人跟你讲一句话，说你觉得我们正常的，就是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我不想做。丈夫跟你说一件事情，我觉得不安闷，我不想做，但是因为太爱他了，他既然是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好好做咯。如果你在地上是这样子，你升级的话，你想想，神的命令是命令，你要知道神爱你，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做一个命令去辖制你。如果你没有在爱中去守妥拉，你最后会崩溃离开的，因为你看到都是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是如果你能知道，你长大成熟了，你可以知道说这后面的是他是神，他知道一切。就像两周前我姐姐来的时候，那她跟她儿子知道我跟国强是有些东西是不吃的，所以我们是分着吃，他们吃他们，我们吃我们的，都不互相干涉，很自由啊，比跟很多不守妥拉的基督徒吃饭喜乐很多。所以我不太跟不守妥拉的基督徒吃饭，麻烦，不要跟我话题，要不然给你讲到。然后呢，我跟我姐姐就吃吃吃。有一次我看她心情不错哈，就我这个妹妹很会察言观色，但是逗姐姐开心。有天我就跟她说，还有她那个儿子都很懂事，现在小孩子聪明得不得了，资讯很丰富，所以要引导他们正确。我说你知道这位神哈，这东都是他造的，他完全知道你吃哪一个好跟哪一个不好。我说你听就对了。很简单一句话，我姐就点头，她其实很几乎不跟我摇头，因为她知道她一摇头我就没完没了，所以她当面就说是是是好，她找到对付我的方法。但是我会找到合适机会让她知道，而并不是纯属的健康的关系，对不对？如果你是守他诫命的，那么你就要非常确信，当你生活到一段日子被这个日常磨的，对，每个人都会磨呀。这个在家如养婴儿带孩子的，我想哎呀，这你天天工作挺好，天天工作的就羡慕那些在家不用上班的，然后彼此羡慕，这挺好。但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都是量身定做的，你不能背人的十字架。没有看过那个漫画，我觉得我的这个十字架挺重，他很轻省，再来换一个，结果你到走你这条路的时候，你的十字架因为短过不去了。有没有看过这个漫画？所以安静下来跟自己说，神现在给我是最好的，所以神给我的这个环境我要得着相应的能力胜过他，那么这就是一个成长。很多事情在新的季节是要画上句号的，哈利路亚，阿们。因为神要开始很多新的事情，旧门如果不关上，新的门就没有办法打开。这是我上周这两周我真的很震惊的，因为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但是当你临到这个时刻，神再跟你说一次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重量，对不对？你不要试图去打开神要关的门，你也不要试图去关上神要打开的门。因为什么？神开的门无人能关，神关的门无人能开，对不对？所以这件关门开门的事情非常重要啊！我在这里还是要花时间跟大家讲一个我想这是一个见证。因为我们这些属灵的人其实很敏感的， 你发生在任何我们生命中的事情，你都会觉得神在跟你讲话。我姐姐的孩子，我外甥来的时候13岁，他为什么来？因为他很喜欢日本的动漫，那都是我蛮抵挡的。然后那天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小姨在台上反对，你都给我做了。他喜欢新海诚的三部动漫，那都是我以前不喜欢。スズメのドシマリ，铃芽的关门旅程，还有天気の子，天气之子，还有君の名は，你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我这个外甥他非常想看，非常喜欢看，看多少遍他听那个歌他都会唱。然后那天我就想说，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因为他这个是2022年前后的，因为我要去看，我就会了解他的背景。新海诚在3.11地震以后，他说他花了蛮久一直在思想很多事情，所以他后来花了几年陆续完成了三部作品，就是刚才我说的灾难三部曲。但是这不是灾难三部曲而已，而是说它里面有一个思想，他要把这个灾难通过一个新的世代小孩子把它改转化成祝福，这个灾难就要过去。然后我就看了一部，我看了三部，但是我最感动的就是铃芽的关门之旅。啊，我很震撼。因为啊，当我们学了妥拉的时候，我们在看世界上这些事情，会看到说世人都有一个心，他们有一个门户的概念，他们有一个灵界的概念。只不过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啊，你这条路你就上不到父那里去。你再好的想法，但是我很 respect， 我很尊重他的这个想法。那我就不爆料，大家有时间学完妥拉可以去看一下。我只想提的是，铃芽这个小女孩，她最后在做这个很伟大的一个关上灾难之门的时候，其实她发现了她灵魂当中一道最应该关上的门。因为她是311的灾难儿，孤儿，她在找她妈妈的时候，2-3岁的时候误入了灵界，她穿越了时空，她看到一个人向她走过来，她就说这是妈妈吗？妈妈妈妈，还哭喊。然后她这个意象，不是梦哈，意象就停在这里。所以这一个，因为他通过了一道门，他把一道门开了，他见到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缠绕着他未来的10年，这个梦一直让他缠绕不清，然后他妈妈一直在他里面不停的不停的这样的呼唤他，他没有办法其实是好好往前走。但是最终他看到了这道门，他回到了当年那个景象，他把这道门关上了。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要跟所有处在灾难中的311的孤儿讲说 You have tomorrow。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想了很多，因为我们学妥拉的不只是在看一个动漫。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话，就是说，就上周我也做了一件事情，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过往的岁月，特别是你做小孩子的时候，家庭发生过一些事情，这个门就打开了。它一直在缠绕你的梦魂牵绕，对，一直在梦里或者是在你的思想里一直会缠绕着你。所以今天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将过去的这些门如果有的话，你要勇敢的关上，不要让任何一件事情影响你今天的决定，不需要。我有一个见证，我再插一下。20几年前，我真的，我跟妈妈在东京的一个百货商场，也是新年的时候逛商场。我20几岁刚来留学，那是我蛮青涩的岁月，刚刚来，我找不到我的定位。本来在国内，我真的是意气风发，后来来了这个异地，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找不到自己身份，看自己都哪里都别扭，然后我整个人就不对的。然后我妈妈那天在商场看到一块手绢，很漂亮。他就其实他不太买东西给我，感觉哈，可能这也是我的错觉。他说这块手绢很漂亮，买给你。我那时候就像死人一样，就对什么都没有感觉。就这句话，我说心里还有了一点点波澜，好啊，开心一下。然后那个手绢就我就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我信主了，他也回天家了。 我那个手绢我一直拿着，它破了，我不丢。我在家里面，我穿了一个就是房间的衣服，我都把那个手绢放在我的兜里面。我感觉我是在保护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我跟妈妈的一个关系当然我知道我不走那个二重天，你相信我，我是在这方面我还是蛮知道的。但是这个新年这一两周，我在学妥拉，神让我看见这些事情。我昨天突然拿出这个手绢说 OK let go nothing， 这不算什么。你对一个人的记忆是在你心里面，而不会用任何一件事情的表面的形式，你这样去做了你代表纪念他，或者是我这样去做了代表我对我的一个医治。 No， 我今天跟我不知道谁会听了，我今天一直在祷告，你一定要把过去的门完全要关上，因为神要带我们当中一些人进入到新的领域的时候，你必须把后门一定要关上，然后神会带你进入到新的领域里面，为他继续开拓，为他继续耕耘，你要为他结出新的果实，因为他是做新事的神。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好不好？来，一二三，走，看哪。只是你，所以说神应许我们说，将不知道的隐秘事只是我们，只是了吗？在哪里？我听见了吗？所以你要回到内室去听去求啊。所以神既然是说了，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他给我们应许了。你要想做新事，听见神让你去做，但是你会被过去的一些事情那个方式思维定案或者是搅扰的话，现在神要把它打破，把门关上。阿们阿们哈。然后我感觉在新的季节里，很多人要活起来，重新活起来， come alive， 内心的沉重跟悠长的叹息尽都逃避，永乐要归在这些人的头上。而且这些人，我感觉我今天唱的是祝福，好感动，所以我今天这是一个祝福的话语，能领受的你觉得有关你去祷告你去听，那么是一定会成就。有些人将为自己的家族带来更多的祝福，带来更多的恢复，带来更多新生命的诞生。他们的枝条要探出墙外，因为他们的枝条是多结果子枝子，他们会结出更多甜美丰盛的果实，去喂养很多饥渴沐浴的人。神正在预备你，在修剪你。那么这些人在过去的季节是被人射出了苦毒跟记恨的箭，他们被逼迫，他们被苦害，但是这些人胜过了。然后在新的季节，他们的弓是仍旧坚强的，他们的手仍然是健壮敏捷的，因为以色列的神帮助了他。所有的苦难跟试炼为这些人换来的是天上跟地上的福分，这些人将会得着生产跟乳养的福，会被主培育出教养出更多的妥拉门徒跟妥拉之子，而且是散布在世界各地，因为他们在主里向下扎根发芽开花向上结果，他们可以使他们的果实，就是以色列的果实雅各的果实充满世界。而且这些人你要期待在主的某个时刻，主会将他的妥拉的果实聚集在一起，然后你们会彼此在主的宴席上相见而欢，然后将荣耀归给主，指日可待。好，这是我之前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知道这周的创世纪是大结局，别人是大结局。那为什么犹太人有一个说法，为什么创世纪叫做列祖之书呢？创世纪写了三位列祖的故事，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所以这周我们看到雅各睡了。那么雅各睡的之先呢，他做了什么事情？有一个很大的他们的一个习惯，或者也好是从神来的领受。我们的列祖睡的之先，他们喜欢把他们的儿子聚集在一起给他们祝福，所以雅各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我们翻到49章1-2节说什么？雅各就 就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聚集啊，过来过来，我把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哇，雅各他如何知道他的儿子日后必遇的事情？他看见了，和我们的列祖都是先知，是让他看到很多事情，所以他们说的话语都是有一些先知性预言的。然后雅各说的这最后一句话是非常震撼，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他这句话非常感动我，为什么？因为雅各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他这句话说出来，让他的十二个儿子肃然起敬。我们的父亲是以色列，将来我们这些十二个弟兄将成为以色列国的十二支派。所以在雅各给他的儿子们祝福之后呢，妥拉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是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所以这十二个儿子日后必遇的事情，跟以色列国未来的以色列国跟十二个支派遇见的事情是影响深远的。他们是十二支派的列祖、祖宗、族长。但是我们就会看到这十二个儿子所得的祝福，有些你会明显看到他不是祝福，对不对？他是咒诅。比如说前三个儿子吕便西缅跟利未，那个不像是祝福。今天我们重点读了犹大跟约瑟，犹大我们都知道从犹大支派要生出犹太人的弥赛亚，也是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啊。所以在这一个我今天不细细去分析了，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这一个给犹大的祝福里面预言了我们的耶稣啊，弥赛亚将来要为以色列做出救赎，还有审判以色列的仇敌，就那些奶呀、什么血呀、什么葡萄啊，这都跟这个有关，今天不细讲哈。那么我们看到给约瑟的祝福同样是长的，犹大跟约瑟的祝福之外，其他弟兄姐妹的其他弟兄的祝福只有两三句。这个时候弟兄们不会再嫉妒说为什么你的祝福会长一点，这时候大家心里都非常的知道从神来的祝福是根据每一个人的福分所得的。约瑟将成为未来北国以色列的代称，那么约瑟将在世界漂流，被苦害，被逼迫，被杀害，但最终你发现什么？下周你会发现以色列越被逼迫，以色列越是生养众多，然后极其强大，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使他父亲雅各的果实充满天下。约瑟因为他离家出走，不是他离家出走，他是被迫离开家里，然后离开父亲，被卖到埃及，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的枝条探出了墙外。因为他是能结果子的枝子，所以神用很多的试炼去试炼他。最后你看雅各他自己所结出的果实，他的从神来的一个顺服、智慧、能力跟谦卑，他使全世界在饥荒当中得到喂养。我们很多人说，不是很多人，一些人说我们要预备约瑟的粮仓，在未来的饥荒当中可以喂饱人，而且你没读懂妥拉，是约瑟他生命的果实。在末后的饥荒，我们上次有分享阿摩斯书，对不对？在末后的那个饥荒，不是你没有吃没有喝，是你到处寻找神的话语，你找不到，你难过要死了。现在就是你预备真正的妥拉当中的约瑟粮仓的时刻。你不赶快学妥拉，你饥荒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喂你，你也得有胃口去吃，在那时候不一定找得到我，或许我们都被提了。所以在可以寻见的时候寻见，我们的时候不是常有的，所以警醒。那么你会看到说当这样一个列祖大先知对我们有一些祝福，怀着一个咒诅，咒诅不是因为他要咒诅你，是因为你的行为，那么你会想到如果你是利未，如果你是西缅，你该怎么办？有个问题，命运是不是 被注定了就不能改变。如果他可以改变，你要如何改变呢？任何的预言一下来，你有没有被人发过预言？这个预言通常是你喜欢的还是你不喜欢的？如果你不喜欢，你就觉得 你被 doom 了吗？你被注定了吗？我们就不能翻身了吗？就被这句话捆住了吗？ No way， 不会的。所以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看到利未他虽然他确实是散住在以色列当中，但是你要注意雅各说，他说我要使西缅跟利未散住在以色列当中，他没有说神要他们。雅各或许看到了他们未来的这个支派的状况。犹太人在看利未的祝福，他是非常正面的，你知道吗？利未他翻转了，他成为祭司支派。你知道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君王啊，犹大支派的君王支派跟利未的祭司支派支撑了整个的以色列国，君王跟祭司。阿们。其中就是利未起来了。利未生出了什么？下周我们就看见了大祭司亚伦、神人摩西、女先知米利暗。你是利未是怎么翻转的？利未他肯定是悔改了。所以说只要我们听神的，在关键时刻，当其他的以色列人都堕落了，拜金牛犊了，直到末日的时候，利未祭司带领以色列民去拜偶像，在圣殿里立偶像，偏离妥拉，但是只有撒都的子孙虔诚，在以色列走迷的时候仍然在主的桌前服侍。这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末世的预言，都写在圣经里，不用任何人告诉我们，对不对？如果你是撒都人立位那个虔诚的祭司的后裔吗？在所有众人都开始迷失，背弃妥拉盟约，篡改神的安息日，篡改耶和华节期，乱吃胡吃，吃那些不该吃的食物的时候，你是不是刚强站立去教导人，别人一起遵守？那么你是撒都式的立位的祭司，你要跟主存到永远。你就可以唱阿们阿们，那都是祭司才做的事情。主耶稣后面跟着一群的祭司祝福以色列人，你如何可以去祝福以色列人？如果你不是守妥拉的，你教导都是错的妥拉，你怎么办呢？所以只要我们听神的，回转向神，选择跟神一起站立，你的命运是可以被翻转的。你可以从咒诅当中跨越出，进入到永生神的祝福。同样，如果你不守妥拉盟约，你也可以从神的祝福当中跌入到神的咒诅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命运是不会被注定的。哈利路亚，虽然你的命运已经写成了在神的手中，但是奇妙圣哉圣哉就是在这里，你的行为永远注定了你的命运。今天你要检视我现在的行为是正在带领我从咒诅中跨越进入祝福，还是正在把我的一条腿拉向咒诅的深渊？你现在的所作所行是把人从咒诅当中拉到祝福的里面，你还是跟人一起堕入咒诅，瞎子带瞎子，还是眼明人带眼明人？那么十二支派的恩赐是不同的，所临到的福分也是不同的，但是以色列十二支派是一起被接制在以色列家的生命树上。本来我这周题目想叫以色列家的生命树，因为我很有感动。你知道十二支派，十二支派是独立的，他们支派当中通婚，是只使得他们的产业不会流到其他的支派，那么这个不叫乱伦。乱伦是什么？利未记所说的就是你的私欲淫乱，让你去跟你身边最亲的人都可以发生关系，露下体。神造人起初，请问该隐跟谁结的婚，对不对？他们都是一家一个家族出来，所以你要怎么去领受？所以十二支派并不是说各自为王，我们支派是我们支派，跟你都不搭调。你有一个树的概念，我们必须有一棵生命树的概念，而不是善恶树。每个支派是有独立的祝福，有独立的命定跟恩赐。同样，十二支派之间，因为连结在这棵生命树上，你这个祝福恩膏是彼此流淌的。 是彼此分享的，是彼此祝福的。因为神的这棵以色列家的生命树流淌的是爱的恩膏，所以你这棵树上结出的妥拉的果实是爱的果子，绝对不是苦毒酸苦的让人吃了没办法吃。我们结的果子是甜蜜的，是丰盛的，是可以喂养人的，是不是眼睛可看它可以做果实，就是实质的可以做果实。这就是我上周在读这个十五章的时候，所以今天的经文有感动，请姐妹临时换了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其实我一直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也说啊，在教导我是真葡萄树结果子都很好，他最后就提到爱，其实我一直在想，这跟爱有关吗？讲着讲挺好，要蹦出来，今天姐妹读得特别好，听得特别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哈，你要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说是结果子怎么要彼此相爱，这搭调吗？所以这周的妥拉让我们看到，不仅搭调，这是真意所在。如果十二支派之间没有爱，仍然是彼此猜忌的、记恨的，我跟你讲，这棵树你就没有办法流淌了，这棵树必定是枯萎的。就真正的爱越过了那个肉体上的记恨、猜忌，这棵树上十二支派十二个枝子，你才能长出这个树给你的恩膏，要结出的果子。所以有一句经文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是预言还没有实现，我们等待，是主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三一到十一到十三节，我只说最后一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就是当神也说要从四面八方把他们的子民第二次带领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成为一，那个时候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这是个北国，以法莲代表北国以色列，这是个北国跟南国始终是有这样的一个对立哈，有一种纷争，有一种记恨。这个国本身十二支派分裂了之后，人里面那个灵跟心也开始弟兄来的，也会这样子。但是主的预言告诉我们说，最后神把他们聚集合而为一的时候，这些嫉妒跟扰害全然没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十二位列祖已经做到了真正的和好，但是繁衍下去中间我们还会有一些事情出现，但是最终神做成的像他起初的心意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之前在这里讲了不止一次，那么以西结预言的那个两根杖也会合为一根，对不对？都在这一章啊，这几周的约瑟跟他哥哥们的故事当中应验了。所以约瑟的故事有很多关系到幕后的大的预言，所以今天我还要讲一个非常大。所以我们读约瑟不只是读饶恕，虽然我今天也是在讲饶恕，饶恕永远是一个话题，有一个很大的真理。每年来到约瑟，我们都会更深更深更深的去，因为看到饶恕的深意并不只是说互相道歉而已，它完全是真的是终极的一个饶恕跟被饶恕，一个终极的认罪悔改。被饶恕不悔改是得不着饶恕的，也不认罪是得不着饶恕的。而且我们的饶恕不在乎说对方他认为得罪你了，向你道歉了，请你饶恕啊，我才说好吧，我饶恕你。太多的情况之下是得罪你的人他根本不觉得得罪你，你还要去饶恕他吗？饶恕一个根本不请求你饶恕的人，饶恕一个他根本不知道他得罪你的人，饶恕一个他不仅得罪了你他还要说你得罪他的人，这就是我们对主所做的事情。所以那两根杖合在一起，三十七章最伟大的预言，你要知道它合在一起是做什么。合在一起就是说以色列合而为一，不再分割，然后要一起守我的妥拉律例典章，有一个新的灵。所以三十七章谁还知道，现在我就提问，三十七章后半段是两根杖合而为一的预言， 37章最棒的是最棒之一是前半段，还有一个伟大的预言是什么？骸骨复活。这骸骨复活跟两根杖合而为一有什么关联？我跟你讲，关联非常大。以色列这个国家如果不如同骸骨复活的话，他没有办法两根杖合而为一，也没有办法去听神的话。所以那个骸骨是怎么复活的？以色列如骸骨复活，撒支派活起来了。所以今天有一个感动，就是很多人在今年要 come alive， 不要再做活死人，不要再做 zombie。 你知道之前我就想什么是 zombie， 我不知道，我还以为是香港片，你看我的年代很久，以为是僵尸，我说哎呀不要搞这些。后来我知道那是好莱坞拍了一系列电影，就是人类被病毒感染之后他不死成为 zombie， 然后你一旦惊动他，他就疯狂地找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去咬，然后让所有人跟他变成是一样的。你不惊动他的时候他就是不动，你一旦被惊动他就哇起来，那叫活死人。我们不可能是这样子，我们 come alive 是要跟以色列一样，骸骨要复活。那么现在问题，骸骨是如何复活的？你看以西结书说什么，我今天不读了，你都很熟啊。因为骸骨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什么是神的话？就是妥拉，妥拉就是生命啊，是使人活的灵，是使骸骨复活的，是使死人重新呼吸的，是使人得到新生命的。你知道骸骨复活这回事儿会发生吗？有些人读圣经就以自己的思维就不可能相信的，不可能有这些事情的。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说不可能不可能的话，你有盼望吗？我们的神万事都有可能，特别是他说了，那么你要不要跟以色列家一起复活，听他的话语？那么在你听他的话语的时候，你活起来，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我的前半段的一个三分之一的信息。那么在雅各给他的这个十二个儿子祝福之前，雅各还给谁去祝福了？下面段很重要哈，大家要打起精神，非常专注的听。以法莲跟马拿西，对不对？哇，以法莲跟马拿西的祝福太棒了，这我不是第一次讲啊，这讲台上牧师也讲过。以法莲跟马拿西的祝福是改变我们外邦人命运的祝福。这就有多少人读到雅各给以法莲跟马拿西的祝福跟你有关？哦，我来分享。那么我的问题是说，既然这个祝福这么大，我们就要问哈，你读对了，什么是雅各跟给以法莲跟马拿西的祝福啊？48章15到16吗？ No No No， 我们读一下48章15到16节是什么，一起来一下哈。第一句话就好了，48:15节说什么？他就给约瑟祝福说，继续读可以，愿我主怎么样，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耶稣啊哈马西亚和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永远都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祝福之一，民跟地。那么你就想说，这个是他给约瑟的祝福，约瑟的祝福表现在雅各领养了以法莲跟马拿西，并入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以法莲跟马拿西不再是埃及人，不再是外邦人，不再是跟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应许无关的埃及人。这就使得说约瑟实际得着的是长子的双倍祝福。他不仅那块地我赐给你，比你的众弟兄多得 一块地世间地之外，亚摩利人那边用枪用刀夺回来的，赐给约瑟的祝福表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并过来，那他的祝福分成两份，这是给约瑟的祝福。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那么神雅各给以法莲跟马拿西的祝福是什么，到底是什么？48:20说什么？这是妥拉说得很清楚哈。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当日雅各就给以法莲跟马拿西祝福啊，这就是他的祝福。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你使以法莲，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以法莲在马拿西身上，这什么祝福？愿神使你如以法莲跟马拿西一样。所以如以法莲跟马拿西什么呢？所以刚才我都说了，就是归在他的名下，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开一个语法上的一个误解。这里面讲说以色列48:20，你们要看圣经好，以色列要指着你们祝福说，这个你们中文翻译的是复数，是错的，希伯来文是单数。在我的 NIV 的英文对照版上，它有一个注释 Hebrew 希伯来文在这里，你是单数。所以这句话的原文是说，以色列人要通过你祝福说，以你的名，要借着你，通过你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跟马拿西一样。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你是谁，是约瑟，对吧？如果不是因为约瑟的话，以法莲跟马拿西不会并到雅各的，不会被雅各领养为儿子，不会并入到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因为他是孙子辈的，而且是出生在埃及，教养在埃及。但是雅各把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领养了以后，最后这两个儿子是要出埃及的，要跟着以色列一起回去夺地为业的。所以约瑟就通过这两个儿子得双倍的产业。所以你发现十二支派里面以法莲跟马拿西，对不对？所以这就很奇妙了。这句话叫读成说，以色列人因为约瑟要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跟马拿西一样。所以你必须高度的逻辑，所以读妥拉读文字要一个逻辑分析的概念，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力。那你的问题很简单，就会临到说，如同以法莲跟马拿西什么样？因为他说你以后要指着以法莲跟马拿西祝福嘛，他在刚才给约瑟祝福里面已经说了，你的福分表现在你的两个孙子啊，不是，你的两个儿子被我领养的。所以如同以法莲跟马拿西一样说，你不再是埃及人，你不再是外邦人，你是归在亚伯拉罕以撒跟我雅各以色列名下的，是和以色列众子一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到这里可以理解吗？那么我们就知道这预言了一个伟大的预言，所有的奥秘都是指向耶稣啊。所以雅各透过约瑟领养了以法莲跟马拿西，预言了谁啊？父神耶和华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啊，借着耶稣啊，领养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使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名正言顺，合法合理的成为神的以色列儿女。哎，你说话有根据啊，哪里写？以弗所书，大家翻1:5。我们的以弗所书1:5，中文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啊，弥赛亚得儿子名分。你中文读不出来，我们说啊，我们通过耶稣啊成为神的儿女。How？ 因为他是神，反正就这么成就了。之前我会这样想，但是我学了妥拉之后，他凡事都是有道可循的。那么你就是要多读一些版本。那他的翻译的版本，无论是英文还是希腊文，都这样讲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啊弥赛亚，把我们神圣的领养成为他的儿子们 adoption。 这不是一个新的，多少年前我们在恩典之家还没有学妥拉之前，牧师已经把这句话给我们讲了。只不过到今天为止，你回到妥拉当中，知道这句话讲的应验在，很具体的应验在雅各领养了以法莲跟马拿西，通过约瑟，这预言了父神通过耶稣啊领养了我们 adoption， 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只有一个儿子耶稣啊，我们是领养的，但是我们是名正言顺合法和合理的成为父神的儿女，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了。所以保罗深知主的奥秘，他一直在跟外邦人讲这件事情，跟我们，你要学妥拉，所以我在给你传妥拉。你知道保罗他心迫切到一个什么程度？你去读以弗所书，哇，你知道我昨天被保罗感动了一塌糊涂。他说我屈膝在神的面前， 他屈膝在神的面前干什么？他在为众圣徒，我们这些外邦人祷告。有多少人屈膝是为众圣徒祷告？恐怕为自己的事情到了一个程度不行了，跪下了，流泪了。有多少人是为了神的国屈膝在神的面前祷告？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翻转，过一个神国子民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什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知道三章二十九说什么？这个要背下来。你们既属乎弥赛亚，怎么样？就谁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要不要像亚伯拉罕，像我们的列祖一样守妥拉？亚伯拉罕守妥拉诫命律例的。如果你是父神的儿女，你是因为耶稣领养成为父神的儿女，你要不要像我们的主一样，这个因着他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他不再称为你仆人，他称为你朋友，朋友是要为他朋友舍命的。我今天读这个话我就笑了，没有一个爱是比这个为朋友舍命更大的。没想到耶稣啊为我舍命，他下句话说，我不再称为你仆人，我称你为朋友，你要为主舍命的，你知道吗？我现在跟你讲，读新约的所谓的新约书信，耶稣的话特吓人的，还不是说一些好话让你搞。我跟你讲，非常的敬畏。你不知道我们得了这样的一个大的恩赐，哇！神的儿子可以为我们挂在这个木头上，承担那么大的痛苦，挂了一天多少个小时？下午三点，几个小时受痛苦。你以为这苦是白受的？然后他 一痛苦完了，成了，我们今天就乐哉悠哉。我告诉你，我们的使命大得很，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事情。你先要喝苦杯，约瑟先苦后甜。你要像约瑟一样为全世界预备粮仓，就实际的粮仓也好，你有那个生命吗？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通过很多的试炼，你受得了色的引诱吗？你说出来的话是充满了圣洁吗？所以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讲话也不敢听，全世界上的淫乱的话语一出口，我跟你讲，你做不了的事情，你马上就跟世界的黑暗就同流合污了，在灵界里面你就没有能力了。约瑟不是的，约瑟很有能力，因为他圣洁。我讲到哪了？所以我们要像以色列家一样骸骨复活，对不对？然后我们，你知道，如果以法莲跟马拿西所罗妈妈就这样在埃及了，他们最终死，贵族家人就成为一具埃及的死尸木乃伊。但是因为这样的恩典，他们成为以色列家复活的骸骨。妈，你知道你再厉害，你终究是一具木乃伊。你成为木乃伊，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在埃及只有贵族可以成为木乃伊，也不是每个平民都可以成为木乃伊的，成为木乃伊的资格都没有。但是我们呢，我们是不死的。所以创世纪从开始到结束告诉我们什么了？创世纪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这句话非常震撼，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创世纪最后一句话说什么？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怎么样？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有多少人觉得这句话好悲哀，好写字那也好伤感？有多少人觉得这句话振奋？哇塞，充满了生命，打开了出埃及记。我告诉你，我是第二个。为什么？妥拉的创世纪不是以以色列的生命结束，是以埃及的死亡结束。哇，我看到这个我简直震撼。你不要小看这一句，约瑟被放在棺材停在埃及，死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你的权势在哪里？我今天躺在这个棺材里，我告诉你，我看见我以后要复活，我且复活在以色列地，所以我把我的骨头都带回以色列地。曾经以为说以色列那些哥哥们死了，他们都埋在埃及，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们以色列的十二列祖支派每一个人死在埃及地，都把骨头偷偷运回以色列地的，圣经告诉你没写而已。他们知道的，我要在以色列地复活， 这是一个生命，你知道吗？就像一个冬天正在地底下孕育一个生命，因为春天要来了。你知道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永远没有结束，有没有希望永远没有实现。列祖实现了吗？没有，旅程根本就没有结束，目的地还在那边地平线呼唤，但是你一定要走那里。因为约瑟没有死，因为雅各没有死，为什么？ I'm Israel high， 以色列永远活着。我为什么说神的圣经已经将所有的结果，所有开始跟结束在耶稣里完全打开，但是你去读它的字面永远没有结束。我先跟大家说希伯来文圣经塔纳赫的顺序，我今天讲的不是基督教篡改的顺序，我们旧约新约 go。 我今天跟大家讲说希伯来文的圣经塔纳赫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圣经前五本书妥拉，第二部分叫 Nevi 先知书，先知书的最后一本是什么？马拉基书。所以马拉基书是所有先知的总结，如果他写的最后一本，那么你必须知道马拉基书短短的四章这告诉我们什么，尤其是马拉基书的最后的一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想到马拉基书就是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么我说你还是一个异教徒的思维，动不动就咒诅了。如果你是一个妥拉之子，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打开马拉基书最后一节，我们看一下好吗？马拉基书的四章四十六节，这就是我们2018年台湾特会牧师讲的。哈利路亚，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妥拉，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先，我必差遣怎么样？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就像刚才我分享新海诚那三部动画，新一代有一个扭转灾难进入祝福的思想。我们这些妥拉之子是要将咒诅转化为祝福的。为什么？如果我们不学妥拉，如果我们不用妥拉将抵挡神的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父亲的心重新转向儿女，他是要来咒诅遍地的。所以神在日本也好，成为一个妥拉之光的一个发出地，这个光传出去，你听见了，你要去传讲妥拉之光在你那里，否则他来咒诅。妥拉是非常关键的，你的行为注定了你的命运。你知道以利亚，你就是那个你以利亚。为什么？你必须要知道你以利亚的身份跟命定。以利亚就是为神第二次再来预备道路，施洗约翰已经来过了，但是耶稣啊第二次再来没还，耶稣啊第一次来是施洗约翰开辟道路，请问耶稣啊第二次再来谁为他开辟道路？同样是以利亚，不就是你跟我吗？当我们在传讲妥拉，在活出妥拉的时候，你不就是在像以利亚一样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吗？要不然他来咒诅遍地的。日本这块地因为我们荣耀归给主，我们不知道每周每周在循环有多少人非常的清醒。你知道每周安息日早上长老带我们祷告，我们这些姐妹们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在这里聚会表面上没有什么，你知道我们在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偶尔也会觉得会有一个就是正常旋转带来的疲累，但是每时每刻你要更新。如果你有机会进入到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很伟大的计划当中，我相信你是不一样的。那么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这么多，说一切都还等待结束，旅程还没有结束，希望有待实现。刚才讲说第二部马拉基书是停在这里，那么妥拉最后一部书是停留在生命记那边，应许地还是没有过，约旦河还没有跨越。那妥拉第三部分是什么？ Ketuvim 诗歌智慧书籍停留在历代之下，历代之下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大力乌王怎么样？神，这位神把万国的权柄赐给我，我要 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你们所有属于神的人可以去回到那边建造圣殿，因为你的神与你同在 Emmanuel。 所以圣殿还没有建起来，一切都在待续当中。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等待祝福的应验，但是你别忘了我今天题目讲什么，一个饶恕的通道，你不过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到未来的祝福的大门，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命定跟呼召，神给你的一个改变的命运当中。所以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妥拉可以结束在雅各死之前为十二支派祝福，领养马拿西跟以法莲，以法莲跟马拿西就结束了，但是他最后写了一笔，以色列的哥哥们，雅各的哥哥们还是要再跟约瑟去认罪悔改，他们仍然没有得自由。所以约瑟用亲爱的话，慈爱的话，约瑟早就饶恕了，所以约瑟用这样的话去安慰哥哥们的时候，使哥哥们完全得自由，所以哥哥们，我们的以色列十二支派才可以得以完全的和好，进入到他们各自的祝福，开枝散叶，结果临到我们现在今天，临在十二支派。所以约瑟他通过了这个饶恕的通道，他做到了，所以他看见了未来。如果你不饶恕，你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你的眼睛是昏暗的，你看不见未来。但是约瑟看见了，约瑟看见了以色列族一定会被耶稣啊造访，带他们出埃及。约瑟因着信为他的骸骨留下了一命，约瑟看见了，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神的圣城有十二个门吗？十二个门上刻着十二支派列祖的名字，吕遍西缅利未犹大，你看见了吗？十二城墙有十二个根基，刻着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你在哪？我在哪？你我在哪里？你我都死了，死了，死了，然后我们复活了，我们在耶稣里藏在父神的宝座上。但是你如何走到那个？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宁子坐在那里，然后在父神的里面。你看见了吗？我看见天的门开了，地平线就在那里。但是你能走过去吗？你饶恕了吗？你被饶恕了吗？真正的饶恕跟被饶恕是一个关系，终极是在耶稣那里。因为你活在这个终极的关系里，你一定要饶恕。饶恕不代表说他值得被饶恕，彼得从来没有问我要饶恕他吗？彼得要问我饶恕他几次，回回得罪我，同一件事情上七十个七次，我们当笑话讲。那天我洗澡的时候，天哪 ，no 啊不 no yes， 很棒的训诲。所以说你要得到祝福，这么好的祝福的未来，我看见天开了，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哇，一切都成了。但是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到那里？取决于今天的脚步，你迈到哪里。如果你不通过这个饶恕的通道，用宝血铺成的，而且你要确认你身后的门是不是都关上了。我刚才说那个灵牙十字妹，她关上她灵魂中一道非常重要的门，要不然她根本没办法走向明天。我建议你们去看一下十字妹 no do si ma li， 这个门后的门都关上了，你才可以说未来的门才会一道一道打开。所以这里面说只有那些愿意饶恕的人可以得真自由，然后你也可以使那些人求饶恕的人得真自由。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听，这是一个犹太人讲的，犹太人讲饶恕太重要了。所以我看到这句话，我说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有资格配得上讲饶恕了。为什么？以色列做出了很大的榜样。他说只有一个建立在饶恕根基上的文明，这是一个犹太的大屠杀幸存者，他已经不在世了，他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说才能建造一个不是无止境的重复过去的未来。如果一个国家他一直在活着，在向他的国民述说一个不饶恕的过去，重复过去，这个国家永远没有办法建造未来，你走不出去的。你脑子会想想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所以只有那些真正学到了妥拉中的饶恕，所以约瑟跟他哥哥们的故事非常的重要，你才能活在，你是活在主的饶恕中的人。下面这句话 你如果是真正的饶恕了，约瑟的故事给你来带来又一次又一年的震撼。我今年比去年要多走一步，我感谢主，一切都非常的值得。所以他们的黄金年代会在光明的未来中全然打开。你的黄金年代来了吗？或者是我的黄金年代已经不在了？我告诉你的黄金年代库雷卡拉从现在开始，而且是在光明的未来中全然打开。你知道祝福跟未来所有的你都可以放到里面。未来这个不是我给你预言的，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你要通过这一个。所以说我今天在思想饶恕，它包括了很多的方面，不只说饶，如果你想到饶恕的话，其实我们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多都要开始认罪悔改的。但是我只是对更多的人讲话，你要饶恕，真正的饶恕，不管对方是不是向你请求饶恕，是不是他真的改变了啊？十个哥哥改变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约瑟哭了，那个眼泪哈，一丝深厚。如果这十个哥哥没有改变，其实约瑟已经饶恕他了。就刚才我那句话，如果约瑟没有真正的饶恕，其实约瑟早就饶恕了，但他需要最后一个神给他一个完全的一个拥抱的一个安慰跟祝福。所以他给他的马拿西起名叫忘了我父跟我父家带给我的痛苦，忘记。所以我们之前 Maria 传道他跟我们讲忘记，这个忘记不是一般的忘记，你真正的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什么叫爱？就是不计较人的恶。我想真的是惭愧，总是计较人的恶我很擅长，对不对？计较人的恶非常擅长。所以不计较人的恶英文写的非常的就是赤裸裸，就是说你有一个小本子天天记着人家的恶，一打开本子就 recording 就去，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笑。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在成长，所以你不计较人的恶，你就我在家墙壁上天天贴这句话，视而不见的罪人要悔改。就我想哎呦，我计较人的恶特别的擅长，我这别人得罪我的事情，我跟你讲我可以写本书，然后我这天下苦大仇深，谁都欠我的。但是从现在开始，只有你看到神的慈爱，其实神跟我上很多的课，在过去的3周突然给我，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favor， 是很小的事情。我刚刚毛都哈利路亚，当时就想说雅各那句话，说神赐福我使我充足，神给你的爱跟恩典足够，所以可以你越过这些什么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约瑟他不饶恕，他没有办法看到神要成就的救赎的光景，那么他没有约瑟的这个属灵的看见。我告诉你，创世纪神的圣经就是在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血气的征战。哪一个家庭没有血气的征战？哪一个家庭没有破裂的关系？哪个家庭没有一些像我们十二列祖这些难看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翻转？是因为有一个人先开始，他看见了神的旨意，他看见了神要成就的美好光景，他将这个家所有的这些属肉体的征战转化成为一个属灵的祝福。约瑟释放了他的哥哥们，这使得约瑟看见未来，但他们还是仍然在等候，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不让我跟与他们同德，他们不与我们同德，这件事情就不够完美。所以我们在等候那最后的一件事情。以弗所书说，到了那个最后的时刻，也说要使天上地上所有的事情都进入一个 unity 完美当中，他要得称赞。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要进入到神的一个 unity 里面，这件事情非常大。所以我们再想一想说，饶恕是你真正的看见神的良善。我都不讲说这是我们品格上的一个完美啊，互相饶恕，不是。我想鼓励大家走到一个至高的一个高度，就是你看到神的美善，看到神的计划。你不是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烂事上，人是最讨厌的肮脏污秽。但是如果你看到神的要成就的美好的光景， 你知道吗？神那个慈爱跟良善跟 favor 可以让你哇，就是你到天上你就，神给我们很多试炼就是做这个。所以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想到一个光景，有没有看到人在锤炼宝剑，那宝剑一直打打打，对吧？那看哪不顺眼再打，打到，然后这个剑特别的，就十年练一个剑够呛。我说主啊，真糟糕，我不知道多少十年这把剑还在练。但是哈利路亚，我们每练一次，我告诉你，今天你走到一个高度，你还会试炼的。所以这个高度是一直的，一直的，等到主再来。有多少人现在想一想，哈利路亚，每一年我们都在讲约瑟的故事，每一年我们都在学妥拉，你今年是不是在领受妥拉，领受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比去年又高了一步，有没有？还是都一样？会的，有点头的，对不对？肯定的，就是我们在成长。最后这是妥拉创世纪北人序的最后一步。哎，别走啊，我们这有一个宣告，再忍会儿。刚强就是妻子替他领受，对不起，太长了，有人必须要去一下洗手间。你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我们有一个哈扎克，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说一个哈扎克，我希望你把你的手放在你心上。你的心脏有没有在跳？两连长老跳怎么样？不是，对于你来讲 perfect 完美。哎，这跳快也不行，就我要深呼吸，有时候快了真的有时候不舒服。你坐着也行，站着也行啊，随意。你的，我希望你摸着你的心，这个跳动，你跟你说你的心已经不是实心，你的心是肉心，对不对？而且你的肉心上刻着妥拉一笔一画，还都是希伯来文的。所以主啊，我们需要多大的恩膏把这个希伯来文转化？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今日的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说话，来 ，Hazak Hazak， we need Hazak， 再来一次。Hazak, Hazak, we need Hazak， 啥意思呢？再来一次中文，要刚强，要刚强，一定会被刚强。阿们。所以最后还有一个经文 ，Hazak 从哪里来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精髓。所以今天不说了吗？与你同在，与你同在，怎么与你同在？与你同行，与你同行，去哪里同行？有条件的，它不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今天最后宣告一个经文，就在我们的肉心上，我们一起来。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妥拉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昼夜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我们安静一下，我长老有感动带我们 祷告，我们就领受以瓦列黑哈要一个祝福。哈利路亚，他是做新事的神，他是一个祝福的神。荣耀归给主，阿们。